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手机讲真相劝退党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2013年初，我开始用手机对答讲真相，直接劝三退。刚开始时，每天费了很大的劲，打了很长时间电话，只能劝退三五人，最多时一天也就劝退七八人。在打电话的过程中，真是什么人都遇到了。最让人难过的是，接电话的人一听法轮功就把电话挂了。这些人多数是被邪党多年洗脑，受毒害太深，对大法有偏见，同时又对邪党有恐惧心理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心情非常压抑，人的各种观念、执着心都暴露出来了，埋怨众生不争气，受邪党毒害太深了，再也不想打电话了。更让人痛心的是，遇到骂师父、骂大法的，我就不想救他了。有一天，一个男的接电话，他一听就开始骂上了。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对他说：老弟呀，你不要这样，这样对你不好，大法师父是救人的。他不听，还是骂不绝口。这时，我不耐烦的心上来了，心想，我不救你了，来了劫难，你自己承担吧。我挂了电话。当天晚上，在梦中，我听到有人喊：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心里一着急，我惊醒了。是师父让我看到众生渴望得救的情形。我心里太难过了，一夜没睡着，认真地向内找，找出几个月来没能救多少人的心理障碍，各种观念和执着心。比如，多年来面对面讲真相很顺手，给20000多人讲真相并三退，由此生出自满心，认为打真相电话不安全的怕心，劝退过程中的不耐烦，对邪党毒害众生的恨怨等。这时，师父的法显现在我的眼前。整个人的修炼过程，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，见转法轮。想到这里，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了，觉得那些执着心都荡然无存了，明白了法理，执着心去掉了。在这以后，我每天用手机劝三退的人数越来越多。正如师父所讲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见转法轮。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在修自己。我终于迈出了用手机讲真相的第一步。一，用祥和的心态救度众生。正念慈悲来源于法。几年来，在用手机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，我除了每天在家学法、背法、听酒瓶和解体党文化外，每天还在临行前求师父加持，让有缘人听真相得福报，三退保平安。我走出家门，心里非常平静。一路上，我边走边发正念，清除自己空间场中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，然后背法、背论语、背师父的诗句，感觉自己融在一个正念慈悲场之中，用非常祥和的心态开始拨打真相电话。一天上午，我拨通了一个外地电话，接电话的是一位中年男子。我亲切地说：朋友，您好啊，愿您工作顺利，家庭幸福平安啊。这人当时就暴躁地质问我：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？我笑着说：老弟呀，我是随意拨打的，您是好人才能接到这个电话啊。他说：你是练法轮功的吧？你有什么事？我说：我想告诉您一个三退保平安的天机，就是自愿退出党团队组织， 来了灾难能保您平安呢？他用警告的口气说，你们法轮功扰乱社会，和某某党对立，高荣荣怎么死的你不知道吗？你别练了，错了。我平静地对他说，老弟，您别发火，我告诉您，天灭中共是天意，三退保平安是天机，我让你在乱世中做出明智的选择。他听我说到这儿，态度缓和了，说，大姐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是国保警察，专管迫害法轮功的。我当时心里一震，但想到我有师父在，什么也不怕，我一定要救你，我很快平静下来了，含着悲悯的语气对他说，老弟呀，某某党对法轮功和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，我师父历历在目啊，那为什么还让我用宏大的慈悲告诉你真相，让你三退保平安呢？可见师父把你们的生命看得多么宝贵啊。老弟呀，佛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啊，上天等待的时间是有限的。迫害法轮功的头子周永康、李东升不都被抓起来了吗？此刻我觉得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我求师父加持，继续对他说，老弟呀，把你入的党团队退了吧。这时他在电话那边说，我妻子和我同行，我们都入了，我父母也是公安的，也都入了，我儿子入过少先队，那就请大姐帮我们都退了吧。怎么退呀？我说，用心想就行，神佛看人心啊。您和您的家人还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分别为他们全家五口人起了化名退了。他抱歉地说，大姐，我今天态度不好，请你谅解，请代我向大法师父问好。我平和地对他说，你今后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，告诉你的同事也不要迫害法轮功，善恶有报是天理啊。他连声说，谢谢大姐，谢谢大姐，并且让我注意安全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告诉我们，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，是师父的宏大慈悲救度了他们。这时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有一天我刚打通电话，接电话的男子就在电话里破口大骂，骂得非常难听。我当时心态非常平和，在心里求师父加持，弟子要救他，并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，众生太可怜了。我心里一阵酸楚，对他说，我不生气，你是老弟，我愿你家庭幸福平安。他不但不听，还是继续大骂。我连续说了三遍，愿你家庭幸福平安。这时他态度软了下来，他说，大姐，你性格也太好了，我错了，我今天喝了点酒，请大姐谅解。我又亲切地对他说，老弟，愿你家庭幸福平安，你入过党团队吗？他说，我和我媳妇都入了，孩子戴过红领巾。我说，那我给你们用化名赶快退了吧。他同意了，还说谢谢。我告诉他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从他开始骂人到退党，只是两分来钟的时间。我深深地体悟到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红影二，法正乾坤。还有一天，我拨通了一个内蒙古的电话，接电话的也是一位中年男子。我先问好，您好啊，老弟，愿好人家庭幸福平安啊。他问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说，今天告诉你一件好事儿，那就是三退保平安的天机呀。 你小时候入过少先队、共青团吗？现在是党员吗？他说，我都入了。我接着和他讲了藏字石的事，讲了天灭中共，这是天意呀。他很快就明白了真相，说，大姐，我媳妇儿也是党员，儿子是少先队员，你帮我们全家都退了吧。然后老弟又说，他在某地一个宾馆看到一本真相小册子，里面写了三退保平安，为大法做善事有福报。他说，这回我就把挣的钱给大法。他当时在电话里连连喊了三声法轮大法好。他又说，大姐，我怎能帮你做点大法的事呢？我说，那就告诉你的亲戚朋友，让他们都三退。他说，怎么退？我说，心想就行，把声明写到钱上花出去就好使。或者你寻找翻墙软件，到海外大纪元网站上退也行。神佛看人心，老天作证。你让他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佛法救人呐，来了灾难没有药啊。他说，我能联系上的亲戚、同学、朋友能有200多人，这回我都让他们退了。二，理智救人效果好。每天用手机讲真相时，请师父时时在身边加持我，总是让我有一颗慈悲之心，有一种救人急的心态，启发我的灵感，这样我说出的话就能打动人心。我一般常用老弟、妹妹、大哥、大姐等称呼对方，使对方感到很亲切。当电话接通时，我首先祝福对方，好人一生平安啊，愿好人家幸福平安。如有的人问，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的？我就趁机说，这个号码我是随意拨打的，你是好人啊，有福才能接到我的电话呀。这种平和、慈悲而又灵活的语言，很容易与对方沟通，使对方立即有一种亲切感。这样，对方一般就不会挂断电话，再讲三退的事就能讲下去。我打电话时，不接电话或挂机的很少，而且多数都能三退，有的甚至全家四五口人一起三退。对打时，心态一定要平稳，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话题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，现在救人也很难，你得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解释，为了救他们，别给他们思想中造成任何障碍。如遇到做买卖的说，我正忙呢，我就说，三退保平安，会使你生意越来越兴隆，你赶紧退出党团队吧。还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给你起个化名叫财顺吧。对方一听很高兴，也很容易就退了。有些正在机关上班的，接到真相电话后，心里很想退，但是周围有人又不方便说，就听对方在电话里说，大姐，你就帮我办了吧。这时我就理智地跟他说，我都给你退了，然后给他起一个比较吉祥的名字，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。遇到公安局派出所的就说，我知道你也是好人呢，你干这一行也是为了养家糊口，但是为了平安也得三退呀，大难来临时不看你是干什么的，关键看你生命如何选择。这种换位思考的语言也能使对方受到触动，能唤醒对方心灵中善良的一面，也就容易讲下去，最终把他劝退。在劝三退的时候，有三个关键的地方让对方听明白。一个是让他知道什么是三退，另外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最后给他起一个有福气的名字。在讲的时候，语言要尽量简练流畅，这样对方很快就能听明白了，免得对方一迟疑犹豫把电话挂了。这样理智智慧的救人效果很好， 每天劝退的人数不断增加。在几年的时间里，不管风雨阴晴，无论严寒酷暑，为了救人，我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，坚持用手机对答两个小时以上。我拨打的号码本地外地都有，一般是提取接听语音真相超过20秒的用作手机对答的号码。一开始每天劝退的人数只有几人十几人，到前年七月份以后，平均每天都能劝退八九十人，最多的时候一天就能劝退100多人。到现在我已经用手机对答劝退50000多人。最后我把自己救人归来见到的奇异景象写成一首小诗，与各位同修共勉。救人归来，题记：数九隆冬，大陆北方，用手机对答救人归来。走在路上，忽见眼前呈现一幅奇异景象，头顶法轮飞旋，道路两旁奇花盛开，梅莲绽放，心情激动不已，以诗寄之。顶峰冒雪踏岩霜，法图救人脚步忙，慈悲感动天与地，神奇景象成瑞祥。法轮飞旋映日月，梅莲绽放吐芬芳，善念驱走三冬寒，真言化开九天霜。每日劝退100余人，不计劳苦忘忧伤。唯愿众生得救度，远离邪恶拆红墙。佛法在心双眼明，师尊牵手不迷航。兑现誓约了宏愿，圆满随师返故乡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修炼救人中放下思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明慧网2016年4月30日。18年来，随着平时的用心实修，信师信法，我真切地体会到师父时刻在我身边。当我放下了思，没有想自己的时候，在正实大法营救同修救度世人时，身心坦荡，正念越来越强。下面是我这些年来在讲真相救世人中的一些实践和体会。一、正念营救新学员。一天，我学完四讲法，干完家务活后，已到了晚上，想到今天还没有出去救人，就准备出门。婆婆知道我每天都要出去救人，也笑着对我说，在家待了一天，出去找你们的人去吧，指同修。我来到甲同修家，正巧碰到乙同修来通知，明天去接一个在女子监狱关了3年的新学员。这个学员我们都不认识，听说他得法1年左右时，在讲真相时被迫害。我对同修说，我明天一定去，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营救同修。第二天早上7点多，我们就来到了女子监狱门口，不停地集中念力发正念。我们从7点多一直不间断地发正念到9点多。随着我们发正念，来接新学员的家属和同修越来越多，还有开车来的。最后监狱门口聚集了100-200大法弟子，一位正念很强的同修大姐陪家属需要人，警务工作人员提出要新学员的当地派出所接人，但派出所没来人，双方就这样僵持了2个多小时。这时新学员出来了，当地610头头带了3个人一起强行把新学员拖到他们开来的车上。车开到大门口时，新学员的女儿冲上去拦住了车，还有很多人也围在车旁。610头头和另一男的不得不下车排开众人。这时新学员的丈夫冲上车，越过坐在车上拦截的工作人员，拉住新学员后飞快地跳下车，把新学员塞进了家人的车里，车马上向外开出。 可很多同修不认识新学员的家人，以为是恶人的车，没有让开，阻碍了家人开车走脱。610人员借机抢走了驾驶室的钥匙，同时610头头也准备从另一边车门把新学员抓下来。我一直站在人群的外围，观察谁是610人员，谁是新学员，该如何营救新学员。这时我已大致清楚了，我快步冲上去，抓住610头头的手，把他向外一带，他被拖出一米多远。我对他说，到期了不放人，引来这么多人围观，影响不好。我抓着他的手一直没放。我向车上的新学员看了一眼，可他没反应。这时610头头又向车边冲去，我还是紧抓着他不放。他说，你是不是，他本想说你是不是大法弟子，可看到我对他一笑，他愣住了，没把话说完。他不敢断定我是大法弟子。我一边劝他说，算了算了，意思是算了，把大法弟子放了吧，一边又把他拖出两米远。拖出后仍没放手，我冷静地再次向车上看去，新学员仍没反应。我心想，要快速掩护同修从车上走脱，不能再被迫害了。我求师父给同修下诏。就在这时，610头头挣脱了我的手，冲向车门。他刚碰到车，我把他轻松地一拉，他就被拖出了三四米远。我感到这真是师父在做。同修们也围过来，指着他念发正念口诀，告诉他迫害大法弟子要遭报应的。这时我放开他的手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一个箭步冲到车前，打开车门，对新学员说，快跑。他机灵地猫着腰，一溜烟钻进人堆里走脱了。我一直注视着他走远，可他走了大半站路后，我还看得清他。这还是师父的加持啊。我发现没有同修知道他走脱了，也没有任何家人跟着他，我便不顾一切地追上去。我看到他求一个出租面包车司机送他走，可司机看着他摇头。我想到司机一定很为难，我们要为众生着想，便走过去对他说，不要太难为司机，你和我一起走吧，师父给我们下了诏。一路上我对他说，现在大法弟子都在大面积讲真相劝三退，我们正念正行，有师父加持，没事的。我投给他坚毅的目光，他似乎心里稳了些。我边走边叫他脱掉外面的衣服，我把自己的棉袄脱下给他穿上，他的外表就完全变了。快走到马路口时，我的余光发现有个人找过来了，我便把他迅速一拉，来到拐角处的一个停车场，里面有办公大楼和住户。这时进进出出的人很多，在师父的掩护下，我向外看，正好看到车来人往的马路上有个人在慌张地东看看西看看，看了一会儿就掉头走了。我感受到师父在点化指引我走，我牵着他穿过马路，乘上公交车，转过几道弯后下车，来到一个老婆婆同修家。进了门，有很多同修正在发正念，老同修责怪我不该带陌生人来，好不容易紧张地走脱了，竟然被这样对待。我脸发烧，手紧攥着拳头不让手发抖，强忍着眼泪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可我又想要为老同修考虑，不能给他带来压力，于是我准备带新学员走。坐在床上发正念的同修听到说话声，已睁开眼观察了一会儿，我们正要走时，他突然惊喜地发现了新学员，指着他说，在河湾我们被非法关在一起过，我们现在正帮你发正念，快坐。新学员也认出了他，气氛一下子缓和了，大家都沉浸在营救成功的喜悦中。老同修为刚才拒绝我们有些不好意思，他拉着我们坐下，端上一小碗花生米，一碗咸菜和稀饭招待我们吃，边吃边商量如何安排新学员的住处，征求新学员的意见。正巧新学员认识的一位同修，老同修也认识，我和老同修一起把他带到老同修的亲戚家先住着，再安排他和认识的同修见面。安排妥当后，我就告辞了。后来我想，这位老同修70多岁了，还四处张罗组织学员到他家学法，收留琉璃师所的大法弟子，共同救人，共同精进。以后我要更加替同修着想，放下人心，守住心性。 我感到浑身轻松。这次营救同修，一路上我们靠着正念和师父的呵护，才得以成功走脱。二，踩痛脚接来的缘分。一天，我和同修送完资料，乘上了公交车，一只高跟鞋突然踩到我的脚趾尖上，真是钻心的疼，我啊的叫出声来。侧头看去，是一位穿着风衣的女人，气质高贵脱俗，她看着我说了声对不起。我就想，这个缘怎么是这样结的呢？到这女士下车的时候，我把同修拉上，扶着这位女士的肩和她一起下了车。我感到她身上一紧，我们站到马路边，我很善意地给她讲起了真相。我说，大法修炼人修真善忍，处处替别人着想。这时她想起她踩痛了我的脚，但我没有怪她，她表示认同。我看了一眼她提的高级厚大的公文包，说，看你的气质和相貌也像非常有影响力的人，你应该是高官吧。他不否认地笑一笑，请一定救你的父母儿女亲人，生命来在世上是为了修炼，达到返本归真，请记住李洪志师父好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难来时能遇难成祥，能使生命在冥冥中有好运，传播法轮大法好，能使你的智慧越来越大。他很认同，并说他叔叔是高官，以前也修过大法，但在压力下把大法书都藏起来不敢看了。现在他叔叔得了重病，很难受。我告诉他，不看书不练功，无法修和练，身体就会越来越差。我给他讲了我理解的修和练的大致含义，又说做常人不做修炼人是很痛苦的，特别是曾经在大法中受过益，又在打压下不练了，这个选择一定错了。你一定劝他把书拿出来看，不要错过了万古机缘。我说这话时语气十分坚定，他惊奇地抬起头，期待地向我问了一些问题，我把迫害的真相一一告诉他。最后我说，请你也不要错过机缘，修炼的美好只有真修者才能体会到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帮助你叔叔，你们一起走上修炼的路。他再次善意感激地嘱咐我注意安全，并向我要了一些真相资料，说拿回去给叔叔看，表示一定会劝叔叔看大法书，重新走回修炼的路。三，与同修配合讲真相，共同提高。我常和一位同修一起去给别的同修送资料，送资料的路上我见到人就讲真相，他在一边帮我发正念。说来也真是师父的安排，每次我们拎着背着大包资料时，碰到的都是亲朋好友或同学同事，这样给他们讲完真相后，他们问起包里是啥，我们就告诉他们是救人的资料，他们常会叮嘱我们注意安全。而当我们送完资料空着手时，碰到的又都是不认识的人，这样讲真相时也不会被问起资料而造成安全问题了。我们在公交车上时，经常以两人对话的方式让旁边的人听到真相，配合很默契。然而有一次我们对话时，他讲真相时有点高调激动，旁边过来一个人说，你们在这里讲了半天，我一直没有说话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是专门抓你们的。可同修说，我是对的，我就要讲。我马上对同修空间场发正念，清除操纵让他不理智争斗的邪恶因素，否定旧势力强加给他的观念和人心，绝不承认邪恶的安排。我善意地对编医说，请坐请坐，他也没有坏心，彼此理解理解，我来劝他，同时用善解的方式清除便衣空间场的邪恶因素，近距离发出了强大的正念。本来便衣十分凶狠，听了我的话他还是坐下了，车到站了，并没有到目的地，但我们下了车，便衣也跟着我们下了车。在车门关上前的一瞬间，我突然掉头拖着同修又上了车，车马上开走，便衣知道追不上，只能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车上的乘客们大概都明白真相，发生刚才那一幕时都很紧张，这下气氛一下子缓和了，大家都开心地笑了。 我和同修在路上切磋，以后讲真相语气一定要善，不能冲动，才能更神圣，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。便衣也是众生，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。后来我们各自通过学法，心性都提高了，悟到了真正的善的一层含义，不能把我们要救的人毁了。师父说过，往往说我们不好的人都是没有了解我们，别人说我们不好，我们可以叫他明白我们怎么好，跟他讲道理，完全用善的一面。选自新加坡法会讲法，让我们共同在讲真相救人、学法切磋中精进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：非法关押第35天，我被无条件释放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，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明慧网2016年4月24号。我于1996年在乡下开始学法轮大法。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开始对法轮功疯狂打压，我与同修失去联系，直到2013年到市里开店，在当地同修的帮助下，重新走回大法修炼。今年初，我们带着小册子、酒瓶、真相币等，在市场讲真相救人，遭恶警绑架。我质问他们，我们做好人也没犯法，为什么抓我们？无人应答。到派出所后，警察拿着三退名单乐坏了，说这是什么呀，一二三的，什么李幸福、王平安的。我说那是退出党团队的，现在有 2.7 亿人退出协党保平安，为自己选择了未来。610是个死亡职位，迫害正信、迫害大法弟子，要遭恶报的。一个警察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才跟你说呢。他不断地发微信，他8个月大的儿子发烧，什么办法都不好使。我说成念法轮大法好，我师父会救你孩子的。他说那孩子那么小怎么念？我说父母给念呢，诚心就好使。我双手合十，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想救这个警察，求师父救救他的孩子吧。他说你胃疼啊？我说不是，是求我师父救你孩子。他沉默了很久。也许大法弟子的善打动了他，晚上他们吃宵夜，给我送来水、蛋糕。后来他偷偷地告诉我，孩子好了，是念法轮大法好的。还有一个警察说，我知道你们是好人，为啥不在家里信？我说早晨在家里练练功，晚上回家看看书，白天按真善人做好人，招着谁惹着谁了，为什么迫害我们？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按真善人做，全国人都按真善人做好人，就不会有病。如果全世界人民都信真善人，都能向内找，那将没有战争，没有军队。如果老百姓都按真善人做好人，还要你们警察干啥呀？那将是个什么世界？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他默不作声。听说他妻子得了癌症，每天要花1000多元的医药费。我说你信我的，你就请本转法轮吧，可以改变他的命运，完全恢复健康。也许他们的本性开始复苏，我听到他们毫不避讳地求领导，把我调走吧，到小派出所当个书记员也行啊。另一个说，我也不想干了，干啥都行，调走就行。不久我被送到看守所，体检说我有严重心脏病，看守所怕担责任拒收，被610强行留下。我想发生了这事儿，得好好找自己，看看有什么不好的心，去掉它，在法中归正。有一天警察审我，他说他是大法弟子，天目开着的，有功能。我说那你就背一下转法轮最后一讲的最后一个题目是什么。他答不上来。另一个警察说，你说你多傻，你在这受苦谁知道？我说不用谁知道，我师父知道就行。回去后我一宿没睡，发了一宿正念。不几天又被关进来一个同修，
我们俩找机会两手紧握，互相鼓励，用手指心，仿佛在说信师信法，坚定正念。在被关押的第30天，情魔来干扰我，让我想丈夫想孩子，担心生意不知怎么样了，心里乱成一团，哪颗人心都是拴着我修不成的缆绳。这时我想起交流文章，同修被迫害的时候想起的是法，我在心里反复地背师父的红吟，无存生无所求，死不息流，荡尽妄念，佛不难修。越背正念越强，越背心胸越宽广。这小小的看守所能算得了什么？什么能把大法弟子的正念压住？什么都压不住，在哪儿都得修，在家，在社会，在被迫害中，什么都得放下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无比安静，充满从未有过的平静、祥和、慈悲，思想上有了一个大的飞跃。在被关押的第34天早上，我心里跟师父说，弟子全明白了，这不是我待的地方，请师父安排吧。奇迹发生了，第35天我被无条件释放。皆以此文表达对师父的点滴感恩之心，供同修借鉴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执迷忘归还是全力冲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没有重视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，不在法上修，人心多，自己天体众生难以得救，自己也是危机重重，这也是很多参与素江的同修被干扰的主要原因。我经常看见从未精进的同修空间，经常有黑手跑入三界，或者自身所对应的天体，大法弟子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思想、观念、业力、外来干扰等，这些邪恶黑手烂鬼不但迫害同修，还会干扰师尊正法，妨碍大法弟子切磋，干扰整体提高，制造间隔，操控恶人恶警，迫害同修，拖走人皮等等。我经常帮这样的同修发正念，但是在发正念的过程中，这边灭着邪恶，那边就有一条输送邪恶的管道往同修空间输送邪恶。因为我看见有一个邪恶的加工厂，里面装满大大小小的各种动物，如果同修的人心太多，就会瞬间招致这些邪恶去他的空间，他等于把这些邪恶保护起来，邪恶堆积的多了，自己难以清除，就会导致绑架、病业，甚至会拖走人皮。就是这时发正念，也不能把邪恶完全化为原始之气，因为人心不去，邪恶都是人心招来的，一个小时之内，邪恶就会通过输送管道补给养分。说白了，还是自己没在法上修，所以向内找，多学法，多去执着心，真正在法上提高上来，才是最重要、最根本的。自己没走正师父安排的路，旧势力所下的各种机制、机构、盘体就无法炸掉，他们安排的那一套东西就难以清除。这样的同修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，这样的同修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。学好法，重视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，太重要了。有的同修不知道修炼的严肃性，人中我们肉眼所见精进与否区别不明显，但是另外空间可谓是天壤之别。最近我看见我们很多的大法弟子都快速奔向自己所在层次的终点，也就是做最后的冲刺，每个人都手捧一本背后有莲花开放的转法轮，寓意大法弟子已修炼成熟，马上就要圆满归位，跑在前面的大法弟子硕果累累，世界美好无比，而且还看见每个层次都有师父的法身在迎接归位的大法弟子。跑在后面的同修，空间场漆黑一片，遍地是蛇，邪恶总想以各种机会和各种借口把他们往下拖，而他们自己也有各种人心羁绊着，不想清醒，表现为迷恋于网络、电视、打牌、名利、地位、钱财、儿女情长、聊天、微信、上网、购物、韩剧、看常人电视、追星、贪吃、安逸，继续执迷于纷繁迷乱的红尘中难以自拔，把天伦之乐视为人间乐趣，还以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为借口，挥霍着师尊巨大承受换来的宝贵时间， 忘了自己的来路与归途。玩物丧志，如果一个人沉溺于喜好的事物中，就会忘记自己的责任而丧失志气，不克制内心，追求个人的情感欲望，失去对自我的约束，在迷失与放纵中，逐渐会使自己变得空虚和麻木。追求常人情感名利的就是常人，我们是修炼人，时时事事用法对照自己向内找，用法来要求自己的才是精进的修炼人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通过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讲真相。作者：辽宁省春源，明慧网2016年4月25日。学习和掌握一些法律常识，用于讲清真相是很有力度的。目前比较好的方式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，这种方法很容易掌握，它比法庭辩护简单多了，只要有正念就可以做。它有很多好处：一、及时快捷，只要绑架刚刚发生，就可以马上启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，无论是营救同修还是借此机会讲真相，都是最早时机、最佳时机。二、正规正式，我们是依据法律正式递交材料，有关部门必须以正式手续接待我们，无论是立案还是不立案，都得正式接待我们，给我们正式文件。如果他们不立案或者驳回我们的要求，那就可以连续的申诉控告无止境，多个单位部门都可以讲真相，避免以前用私人身份前去要人，那时他们都不好好搭理我们，也很难达到讲真相的效果。三、不花钱不交诉讼费，人人都能做，这一点连律师都很难做到。四、先给家属讲真相，他们配合效果更好。五、主动与被动，过去我们请律师做无罪辩护，整体上是被动，属于公检法告我们，官告民，我们处于被动的地位，而运用行政诉讼则是民告官，我们控告他们，我们处于主动除恶，他们处于被动挨打地位，处在我们的慈悲救度之下。当然，控告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搞臭他们，而是震慑他们，警醒他们。六、走自己的路，当面递交大量的证据，这一点连律师都很难做到。我们应该走出一条适合大法弟子证实法的路，这条路正念足能够做。我认为法院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，不是他们随心所欲的场所，而是我们应该主持的地方。法律也不是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的武器，说打几板就打几板。法律应该为大法弟子除恶救人所用，应该掌握在我们手里，在溯江的大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一点浅见，请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